杨丽在电话里得知母亲与恨天黑、小美相处融洽，她心情愉悦地回到了家里。可是刚一进院子，就看到母亲正蹲在一个角落里，帮着恨天黑在整理打包小山似的废品。杨丽的脸顿时就黑下来了。恨天黑可以干，小美可以干，自己偶尔也可以干，但是母亲不行。她不知道自己原来心里竟有这么一条界限。
哎呀，你知道我闲不得，你去歇着吧，外面满世界的跑，你看你把腿都跑细了，人也晒黑了。
恨天黑埋头收拾着，不理他，也不看他，却跟母亲和颜悦色地说话。杨丽越看越气，扭头进了房间。没多久，母亲就跟进来了。
哎呀，妈，你为什么要帮他做这种事啊？我不想因为我的原因，把你变成个收破烂的。
母亲凑了上来，小声说，
你以为我是白做的？你走后这几天啊，我一刻都没闲着，我是在帮你做工作呀，儿子。我知道他有钱，我要从他那里帮你挖出钱来，给你做项目。等你项目做成了，有钱了，看他们谁敢大声大气的跟你说话。
杨丽瞪大了眼睛，
你是说恨天黑？你跟他谈过了？
嘿，你怎么给人家取这么个难听的外号？他是你岳父，你要跟他搞好关系。
到底谈过没有？
我还没来得及跟他明说呢。我觉得他人不错，实诚，也有眼光。说句你不爱听的话，我觉得呀，他比小美的眼光要好，我觉得他是看好你的项目的。
嗨，人家是拿你当客人，跟你客气呢。妈，你真的是太天真，太单纯了。
没什么复杂的，那怎么想就怎么做呗，不然还能怎么样？
因为有客人，晚饭比平时隆重，天刚黑，一家人就围坐在一起了。母亲看看小美身上起了球的线衣，还有那件灰扑扑的防辐射背心，对杨丽说，
去给她买条夏天的裙子，眼看就要热起来了。嗯，妈，现在不要，没有一件我能穿得下。
小美的嘴里塞得满满的。
等孩子出来，我再好好去武装一下。孩子的衣服鞋袜呀，也要多准备一些，样样东西都得准备得宽松一点，又不是做不到。嗯，那是，不能让他从小就不如人，所以要拼命赚钱呀。
杨丽趁机接了上去，你们有谁是闲着的呀？每天都在拼命，但是这个打工啊，只能糊口，要想挣钱，还是得有自己的生意。我那个攀岩啊，真的很不错，我保证，用不了多久就能还本。小美的脸抖得暗了下来，默默地吃饭。
那个什么攀岩是个什么东西啊？
恨天黑终于发出声音来了。杨丽一愣，好兆头，像一只天外飞来的小鸟，意外地停留在了他的肩头。他赶紧放下了筷子，恭恭敬敬地转向恨天黑。
攀岩是现在很热门的一个休闲运动项目，不光年轻人喜欢，小孩子也很喜欢。
既然小孩子也喜欢，生意应该不会差。
杨丽几乎看到了那只小鸟在扑扇着翅膀了。
我之所以想把它设在动物园里，就是要抓住儿童这个大市场。儿童不可能自己去动物园，肯定得有父母陪。孩子又把大人这块市场也带起来了，真的是个不错的点子。我去动物园做园长的工作的时候啊，那个园长很痛快的就答应了。原来那个园长本人也很喜欢攀岩。
哦，靠园长不一定靠得住。
恨天黑垂着眼皮含着饭继续说，
过几天要是换个不喜欢的攀岩的园长了。
杨丽心里一激灵，差点接不下去。还好他很快地调整了自己。
那利润呢？利润总靠得住吧？不费一枪一弹，每月坐收渔利，有哪个园长都不会反对的呀。这机会啊，真的是很难得。
如果我要是不能迅速上马，别人肯定会抢先的。
嗯，钱呢？我有，不多，10万块应该不成问题。剩下的你自己去想办法。如果你有十足的把握，我们就不妨搞正规一点儿，啊。虽然我们是一家人，你还是得给我打个条子，说几月几日借了我多少钱，借去干什么，什么时候还。这虽然呢，它只是个形式，但也是压力嘛。人无压力不成事嘛。
哎，是啊是啊，一定要得打个条子。
母亲插了进来，同时向杨丽使了个眼色。杨丽掏出了笔来，痛快地写好了条子，递给了恨天黑。恨天黑不接，看着自己的饭碗教训他。
这不是做生意的搞法。你还没拿到钱呢吗？你怎么能把借条就给人家？人家收了你的借条却不给你钱，你白白的欠上了一笔债，上哪里喊冤去？
哎呀，你看看你，好好的向你爸爸学习。
母亲放下了饭碗，起身替恨天黑倒了杯水过来。杨丽又收回了借条，哭笑不得。
我们是一家人嘛，一家人还要讲那些规矩。
哎，将来你在外边少不得遇上各种各样的朋友，那照你这么说，朋友间也可以不讲规矩。那好，恭喜你，你的麻烦来了。陌生人哪里害得到你呀？害你的都是朋友和熟人。
你看你看，以后啊，你样样事儿都得向你爸爸请教。
嗯，他没想到这个一进了垃圾堆就再也找不到了的老家伙心里竟有这等见识。
我刚刚还批评了小美，她说你之前不跟她商量，也不让她去见你的合作方。我说呀，你懂个啥？她要是还没开始就四处嚷嚷，生怕别人不知道她有个好使的脑袋，那她根本 就成不了事。他要是在外边，不管结交什么人，都带给你看，经过你的审查，那你就成了你们家的女皇。如果女皇都不过是个捡废品洗衣服的，这女皇的家人又能强到哪儿去啊？将来的孩子又能出息到哪儿去？
杨丽第一次在恨天黑的面前感到了羞愧。他以前太以貌取人了，因为恨天黑不大说话，就以为他没有见识；因为他不怕脏，就以为他龌龊。他甚至还嫌弃过他的衣着和填满污垢的指甲。
不过呢，我给你的投资也是有条件的。这么大的事儿，你应该先把合同拿出来。什么都没看到的情况下，我怎么放心把钱给你啊？万一这事情不成，我又不能把你送到牢里去，毕竟是我的亲女婿。
啊，这个有，肯定会有的。
毫不费劲的就敲定了一笔10万元的投资，心里正雀跃着，回头一看，才发现母亲的喜悦太过直露了。他起身接过了恨天黑的饭碗，为他再填了一碗饭，又刮出去了两勺，说：“
哎呀，晚上还是不要吃得过饱。”
嘿，他以前对自己的丈夫也没有这么体贴过。不能先把钱囤起来再做事，有了这笔投资，项目就可以慢慢启动起来了。杨丽想去网吧搜索一下攀岩墙体的材料，比较一下价格。到了网吧才发现，她根本没办法做这件事。网吧里到处是人，充斥着各种声音，比火车站还吵。要是有台电脑就好了。他想起了永利办公室里的电脑。杨丽搓了搓手，揉揉鼻子，踱步，最终决定鼓起勇气给永利打个电话。那边也很嘈杂，但不是网吧里的嘈杂。永利让他稍等。几秒钟后，永利的声音清晰地传了过来。杨丽很巧妙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我想跟你汇报一下攀岩墙的方案。我发现啊，这个网上的报价很杂，有的高的离谱，太低的我又吃不准。”“
什么？你要在网上采购？你怎么敢？万一碰上个坑人的，那可是人命关天。不行不行。”这事儿啊，你得听我的，一定要货真价实，一定要亲自验货。这样吧，你明天到我办公室来一下，我们面谈一次。
目的达到，杨丽愉快地跟自己击了个掌。杨丽后悔昨天没有跟永丽约好见面的时间，她起得很早，出门也很早，却故意在路上磨蹭了又磨蹭。他猜永丽不会那么早到办公室，毕竟是园长，不是下面的小员工。哪知一进门，永丽就板起脸对他发起了脾气：“
我都等了你半个小时了，你又不是哺乳期的妇女，我最讨厌等人了。”“
我以为你要先要处理园里的公务呢。”
杨丽一脸的惭愧。“
攀岩墙难道是我的私人事务吗？行了，我已经想好了，立项以后你最好到动物园来上班，我借你一间办公室，挂个牌子业务拓展部，以后呢你就一心一意来办理这件事。首先呢，你得拿出一张日程表来，一项一项的往前推进。还有啊，
我们得拟一个场地租用协议。至于攀岩墙体材料嘛，我可以帮你推荐一家，他们是包安装的。你现在想过去看看吗？还要说什么网上订购？你以为这是买件几十块钱的衣服呢？
杨丽惊诧他的办事效率，三言两语，原来还是无影无踪，不知从何下手的事情，仿佛已经初具模型，呼之欲出，而且立刻就要去看攀岩墙了。他说他还没准备好，资金、人员，包括今天出去的花费。他的包里只有一点零用钱，路上要是吃个饭什么的。
好吧。
他可以说走得仓促，没带现金，唯一的希望就是路上有可以刷卡的店。不管怎么样，今天可算是老天开眼，无论如何都要抓住这个机会，让这事大大的朝前走一步。
永利说走就走，不等杨丽反应过来，两个人已经在楼梯上了。永利在前面边走边嘀咕，
你还这么年轻，办事要有点锐气。攀岩墙这事啊，我等了几天也不见你来汇报进度，是你想做这个项目，结果弄得像是我在做一样。
哎呀，一个大男人车也不会开，不会开车吧，你至少要冲在前面帮我拉个车门吧，倒跟在我的后面。
以后不要在下班的时候打我的手机，我不喜欢有人在下班后跟我谈公事。
一开始杨丽很紧张，唯唯诺诺地听，听着听着就放松了起来，觉得不像是园长在跟他说话，倒像是个大姐姐在跟他发牢骚。
我的确做了不好，主要是旅行社那边我还得带着，时间分配上有点紧张。
那你得权衡一下啊，到底把重心放在哪一边，还是干脆放弃一边。
啊，我会尽快做出决定的。
如果我是你，我就一门心思做攀岩墙。攀岩墙是没有兼职的，除非你打算另外招一个经理来，但是那合算吗？
是，我知道了。
除了动物园呀，你不可能再租到这么便宜这么合适的场地了。
真的要谢谢您。
不要总是附和，我是要听到你的想法，弄得就好像是我在跟一堵墙说话一样。
杨丽笑了起来，
在你面前我觉得自己又笨拙又幼稚，连怎么说话都不知道了。
从这以后，永丽就没再说过话了，似乎在专心开车，又似乎在想心事。杨丽再三检讨，不知道自己刚才哪句话说错了。户外运动器材工厂在郊外，快出城的时候，永丽扔给了他一个文件夹，里面全都是工厂的产品介绍。杨丽翻到攀岩墙那一页，发现攀岩墙的种类比他想象的多得多。比较了一会儿，他谨慎地问，
成人墙我们是选择仿真型的还是竞技型的呢？
永丽笑了一下，
你只需选择大小即可。杨丽迅速给自己普及了一下，
有两种尺寸，一种11.3米高9米宽的，还有一种9米高5.4米宽的。更加谨慎地说，
儿童墙没有选择，成人墙我们还是选择大一些的吧。
当然，5000多一平方米，他们只有一种仿真岩板。
哇，你把他们的情况掌握得这么清楚了。
他们来找我谈过了，但我有主营业务在身，无法分身，又一直找不到合适做攀岩墙的人。不过呀，我先给你打个预防针，搞攀岩不一定能赚到很多钱，有些人甚至等不到赚钱的时候就放弃了，你有这个思想准备吗？
杨丽心里一惊，为什么有人会赚不到钱呢？ 同样是金店，还有人赚不到钱呢。不过你还担心赚不到钱吗？你的场地费不会很贵，也不用担心没有客人。来动物园的每个人都可能是你的客人，就看你会不会抓住他们。要是我来做，我只会考虑怎样限制客人，以免人太多弄出事故。
啊，那些人来找你的时候，谈过造价吗？
杨丽自己都能听出他声音里的紧张来。从他说出5000多一平方米开始，杨丽就已经在心里盘算开了。钢筋，这是杨丽完全没有想到的。他以为会像攀岩馆里一样，依附在动物园的某座小山，或者是某处墙壁上。那样的支架得多少钱？杨丽再没有经验，也知道钢材是很贵的东西。
20万左右吧。
确定吗？
这是3年前的价格。
哦，那能分期付款吗？